好，看看大家开始慢慢回来了，是不是假期结束了？在礼拜二我们牧师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呢，我听到一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我们广东教会的弟兄分享，他说他们教会的一位姊妹坐那个滴滴啊，因为他的女儿很小，他们在车上就交流的时候，他们是用广东话在一起交流。然后突然那个司机就说Where do you talk in Cantonese? Talk Mandarin. OK, 那个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是用英文，这个司机会用英文，对不对？其实是那个，因为我们是在英文开会啊，所以这个这个弟兄分享是用英文，这个增加一句喜剧效果啊。但实际上这个司机就说你为什么要用广东话讲话？讲国语啊。这个事情，那么还好，那个姊妹呢，她也是很成熟了，她也很会处理。她说对不起，她说我的孩子啊，她的国语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分享的时候，我就产生一个内心一个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就让我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当中，族群的割裂，人与人之间的割裂，造成整个社会的割裂，这种撕裂正在我们每一个角落发生。而你会在台湾看到蓝绿之间的这种对决，你在香港会看到黑衣人白衣人之间的这种挣扎，你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像都看到因为一种社会的议题，政治的议题，或者一个民生的问题，会造成家庭的割裂。今天在香港已经造成了在不少的家庭当中，这个儿女应不应该上街，夫妻之间可以吵破头啊。就像多年以前我们看到在蓝绿对决的时候，在台湾社会所造成的这种割裂，你会看到在这个背后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人心中充满了恨，在人的内心深处好像每一个细胞都正是在被一种仇恨，一种吞噬对方、打倒对方的这种意念、这种欲望所充满。而这也就是这个原因，我越发觉得在今天的基督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越发重要，如何我们高举上帝的爱，而把这个爱可以尽我们的可能传播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就是爱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到第十三节，大家可以来听我念。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为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贵为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是爱。如果你看整个第十三章的结构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大的一个框架结构当中去看，你会看到第十二章的最后他所讲的跟十四章的最前所讲的是对应的。十三章31节他说你们要切慕那最大的恩赐，而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就在这两个讲到十二章跟十四章都是在讲恩赐的时候，在中间在中心开花的时候，他打出最重要的就是爱的诗篇、爱的篇章。而这十三节当中，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也就是从第八十三章第八到第十三节，它是非常有这个保罗在写的时候是非常有结构的，请把结构打出来。对，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他一开始说爱是永不止息，讲到爱， 最后他又说这三样其中最大是什么？爱。然后他讲完爱之后，他讲了哥林多教会最最看重的三个恩赐：预言、方言跟知识。先知讲道之能终不归为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为无有。然后你看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如今长存的是有信、有望、有爱。他讲到方言、预言、知识是不及信心、希望跟爱心。然后你就再看到中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它是把有限跟等到那完全的来到，是有限跟完全的对比。然后到最后的下半部分，如今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你就看到是非常对应。而在最中间的部分，它是用了小孩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今天恩赐也好，你再大的恩赐，你再讲万人的方言，你再讲万人的预言，你再有属灵的知识，你再有神学的学问，你不过是小孩子。而这个小孩子是一个婴儿一样的状态。而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要长大成人，你就面对面对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看的是不清楚的，而等到那个时候你就全部清楚了。为什么保罗在这段他要用三种比喻，那三种那个恩赐，预言、方言跟知识？你可以仔细思考的话，你发现这三样恩赐都是跟言辞有关的。预言是言辞，方言是言辞，知识也要通过言辞来表达。然后呢，你又看到这三样都是跟启示有关的。预言是讲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传递上帝的信息。方言是用隐秘的话，甚至是祷告的语言，对上帝诉说那奥秘。而知识，那属灵的知识，也是跟圣经、跟上帝的启示是有关的。最重要的是，这三样东西都是哥林多教会最最最最喜欢的。他们喜欢知识、智慧 ，Sophia、Gnosko， 都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最热衷追求的。同时他们喜欢用方言祷告，用方言高举自己，让自己觉得比别人更加高人一等。这在教会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保罗就说，对不起，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不是重点，重点的他一开始 就打出了什么，他说是爱是永不止息。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爱是永不倒下， Love never fail。 而这个词不管是 end， Love never end 或者 Love never fail， 都是一个希腊文的词，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会跌倒的，会失败的，会停止的，会灭亡的。但是爱它是不会灭亡的，爱是不会停止的，爱是不会被消灭的。而这一切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恩赐，它都会失败。这个词 ，ekpipetio， 这个词在保罗哥林多前书，他用有一次中文翻译翻得很厉害，他把它翻成倒闭，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八节说：“你们也不要行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说到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被上帝击毙，而这个词就是击毙的意思。爱是不会倒闭的，爱是不会被击毙的，或者爱永远也可以被它理解为爱是永远不会没有用的，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这段经文，保罗拿两样东西一直在比，一个是有限的，一个是什么？无限的。你会看到永不止息跟无有的跟停止在比，有限的是跟完全在比，孩子是跟成人在比，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是在于面对面的对比，所知道的有限是跟全知道有来比。所以在这种对比当中，你会很清晰地找到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保罗是在说 属灵的恩赐是有限的世代的暂时的祝福，但是上帝的爱是永恒时代之中无限的祝福，是有限祝福恩赐，真爱才是永远长存。我们从三个恩赐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保罗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为无有，你会看到我在这里说预言必定废弃，爱却永不止息。我在预言当中用了一个括号，先知宣讲的信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哦，预言当中后来没打出来。 anyway， 哎，为什么圣经说，中文圣经说是先知讲道之能，我却把它写成是预言？因为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当中就是预言 prophetail、哦、prophetess 跟 prophetail 说预言，这个词先知讲道之能，它的翻译在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点争议。因为讲到先知讲道之能，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请问讲道吗？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原来文字，这里的意思是预言的意思。所以我就去查所有重要的中文圣经的翻译，吕正中译本把它翻成圣言传讲，新译本把它翻成先知讲道，跟和合本一样。天主教的思高本把它翻成先知之恩，哎，有一点点的啊，这个恩如果是指恩赐的话，哎，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再去找早期的版本，三个早期版本啊，第一个是马里逊翻译的，1823年啊，他们是文言文，很有意思啊，你看看啊，或先知将矣呀、啊。已就结束的意思。然后呢，有没有读过文言文呢？啊，很有意思，你把早期版本圣经拿出来读是很有意思的哦。1863年的北之文译本，然预言将废。伪半本，1899年，比和合本早10年的，但言未来之事之能将废，就是预言将来事情的这个能力要叫废掉。很明显，这里早期的版本好像更接近希腊文原来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中文和合本圣经把它翻成先知讲道之能呢？啊，我的一个长辈，那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看他是我们的榜样啊 ，Bob Menzies， 啊，89年在 Edinburgh 拿他的 PhD， 跟着这个 Howard Marshall， 啊，福音派大师，专门写路加神学的福音派大师。就是专门研究圣经里面路加用词的，他有一篇文章，他说和合本的翻译，特别是哥林多前书，讲到预言都把它翻成先知讲道，他认为是当时和合本翻译的，今年是和合本翻译100周年 ，by the way， 就是和合本到今天100周年了啊。他说三个最重要执笔翻译和合本新约的。三个 God will 这种，这几个都是受改革宗神学影响的，所以他们在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神学前设把它放进去了。什么意思啊？你明明是预言，你把它翻成先知讲道之能。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还是不那么简单，因为你如果仔细讲讲，他没有说讲道之能，他说先知讲道之能，对不对？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更深的意思的。什么叫先知讲道之能呢？那就会讲到先知预言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你知道在通常我们所说的先知预言呢，有两个大的意思。第一个大的意思就是传讲上帝的信息，传讲上帝的信息。第二个大的意思就是预言将来的事情。如果你看旧约先知书里面啊，最重要的都是讲传递上帝的信息。传递上帝的信息并不是指预言将来的事情哦，你明白吧？所以如果是传递上帝的信息的话，我告诉你们，里面还是分两种。一种就是什么？传递上帝审判、祝福、安慰、建造、鼓励等等等等，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传讲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对不对？所以当你传讲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传递上帝的信息。但第二种在圣经里面也出现，但比较少，就是说，哎，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一个人叫亚加布，他曾经两次预言，第一次预言说耶路撒冷有饥荒了，的确饥荒来了，第二次预言，哎，保罗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你上耶路撒冷你会被抓起来的，你会坐监的，哎，的确他坐监了，也有这样情况，但是比较少。好了，到我们的处境当中，到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如何来解释？有人说，哎，12月31号虽然我们会被关，但是1月1号在亮马桥路多少号几点钟你们还会再开，这个就是预言，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很小心，我听这种预言听得太多了。我告诉你，我听过十桩这样的预言，有9桩都不由应验的。那就像我的老师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40年代出生，50年代在芬兰听到所有的重要的预言都是啊，几月几号 Russian 要打过来了，苏联人要打过来，打到芬兰来，把芬兰要打掉了，多少，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直到89年苏联什么都解体了还没有打过来。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预言要非常小心，要验证，你只要这些预言来没关系，你听，你当他都是有一个问号，你首先给他一个问号，然后你只要去应验，去验证他，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真的应验了 OK， 你再他听他第二次，但是我告诉你，他只要有一次不应验，说明什么？他是假先知啊！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些人是要被什么？用石头什么打死？今天这些发预言的人讲完就走掉了，然后你们去混乱吧。那个时候你看台海出现危机的时候，多少预言，假的预言满天飞，共产党要打过来了，解放军要打过来了，8月1号是什么，取消了47个省市什么旅游禁令，对吧？就是有旅游 不可以去了，没有打过来嘛。那个时候多少预言说，哎呀，打过来了，逃啊，有很多人逃，很多人说把财产卖了，上山里去躲起来啊，哇，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躲起来，结果呢到现在两岸还是和平的嘛。所以很小心这些预言。但是如果你听到一个预言说，虽然12月31号这里不能再聚会了，虽然这个21世纪剧院不能继续用了，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在你们关掉这扇门的时候，他终要替你什么开一扇窗，这扇窗开得多大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给你什么开个窗。这算不算预言？他也是预言，只是这个预言更加是什么？是整体性的，是一个通常性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个人每个礼拜天在这里忠心给你们讲上帝的话语，一节一节圣经这样的讲，努力的讲，就算有些经文他自己有时候很挣扎，但是他还是在讲，因为什么？他知道这是上帝的话语，而且他尽可能的把他的领受忠于圣经，忠于神学，忠于教会历史的讲他清楚。这算不算先知讲道？他也是先知讲道，他更是先知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无论怎么样，无论这个预言多精准，无论这些这个 general 的这个 message 怎么样，还是他礼拜天怎么样认真讲道都没关系，因为这些都要过去。我这样 能有能力的讲大概也就10年， 我再讲，我讲完10年可能也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爱永存，上帝的爱永存。所以他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废弃啊。预言终将废弃，先知讲道之能终将废弃啊。废弃就是消灭了，失效了，作废了，没有用了。 Katagagro这个词 kata 是个前缀，它是加强这个语气的，就是说肯定要结束的了。再精准的预言它都要结束的了，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爱它要永存，它要永存。先知讲道之能 先知预言之能。前段时间我在海外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写信给我，讲述她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就曾经经过的事情啊，她有一些很神奇的经验，但是她的牧师就有点怕她，她所以要写信给我来求证。那我又不认识她，我又不知道他们的处境，我根本不能够给她意见啊。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说你会看到，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哦，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好像特别有那么一点灵异经验的，就是而且还姊妹居多，还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啊，受教育程度，那我们真的相对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那个，这就是很多时候，但是你也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因为圣经里面的确让我们看到，无论旧约新约，的确有一些人是有一些超自然能力，是不是？那么这些人怎么办？他们分享了，我也不敢。如果有个姊妹跑来，上个礼拜天就有个姊妹跑来跟我讲，是不是在你这样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啊，我讲错话，请你原谅啊。他就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九月份就会有很大的灾难要来了。哇，天哪！我也不可以一下，你不要乱讲，我也不可以说嘛，对不对？你神叨叨，我也不可以说嘛，对不对？我们可以 ，Let's see， 让我们看九月份会发生什么嘛，对不对？所以我但是有一点，我们有圣经啊，圣经用来什么用啊？圣经恰恰是用来让我们平衡这些事情的。你讲的预言也好，你讲的将来的事情也好，你讲的在神的事情也好，你要拿圣经做一个总原则来什么？来引导。你看它是不是偏离了圣经的总教导？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如果矛盾的很清楚，你就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去看待这些事情。那个在过去灵恩运动的历史上，我觉得我主流教会有的时候也比较把那个灵恩的事情把它怎么讲，把它比较偏激的把它。我要小心用词了，因为我们教会难就难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宗派的教会，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宗派背景的。如果我站在这一边，那边的人可能就对我比较反感啊。我站在那边，那边的人有啊，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立场，我必须忠于我的领受，对不对？你不能否认，在教会历史上，福音派对灵恩运动的很多偏见是有偏见的。直到今天还是啊，直到今天，因为很多灵恩运动所发生的事情都被福音派很多福音派的学者牧者都否定掉。你发现也其实也不可以这样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在台北灵粮堂的一个牧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 powerful， 他说：“圣经里面有的我都有。”你懂我意思吗？当然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什么？圣经里让死人复活，我没有能力让死人复活。他很勇敢敢讲这句话，我不敢了。但是 anyway， 同时我想让我们也领受到，就是说，的确有一些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是灵恩的运动也好，还是福音派的观点也好，还是基要派还是自由派 ，whatever， 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知道这些只是暂时在有限时空当中，上帝暂时的启示。上帝暂时所赐给你用的恩赐，而这些是为了建造教会有用的，但是它不是永远的，它不是永远的。第二个，方言会结束啊，这更麻烦了。讲到方言啊，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因为这些圣经很有争议。这些圣经终必停止啊 ，power 这个词就是英文这个 pause 终止的词根，英文 pause 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这个词来的。他的意思就是停止了 ，stop， 没有了，结束了。也就是说，方言这个恩赐在终必结束。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争议在于到底什么时候结束的？什么时候 ？Look， 听，认真听，我现在跟你讲的有关了啊！因为你们学校原来20年前，现在已经了20年前 ，dispensationalism。时代论者认为圣经新约写完了，方言就终止了。 神迹也终止了。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敢这么说了。今天20年前我在达拉斯的时候他们还这么讲，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敢这么讲了。而最有可能的，在这里保罗说方言终必终止，是因为当你面对面见到耶稣的时候，所以说接下来13章12节很清楚的说，当你面，你现在是对着镜子照看不清楚，但是等到你面对面的时候一切都清楚了。因为哥林多是盛产铜的，所以哥林多的古迹当中考古发现有铜镜，所以保罗是用了当时这个典故说，你铜镜，你今天读圣经也好，今天你用教会用恩赐也好，你讲方言也好，好像是对着一个铜镜，你看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直到有一天当你面对面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方言已经终止了，方言已经不需要了。灵恩运动在上世纪出现的时候，差不多认为方言的恩赐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在历史上方言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时不是那么明显。第二个认为方言曾经可能停止，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又重新出现了。那么我后来就想，为什么福音派那么反对讲方言的问题？我在想，后来我就去找资料，我就发现原来从奥古斯丁开始，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一直到后来斯布珍，所有这些教会历史上的主要的教父都非常反对讲方言，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后来我发现他们有论述，但是没有依据啊。比如说奥古斯丁就是说，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信的人身上，于是他们说了方言，但是这些是没有学过的，圣灵赐给他们的口才，那只适用那个时代，就是使徒时代的标记。因为圣灵是应用在所有方言中表达出来，以显示神的福音要全世界各地要传播，这个标记已经成为过去。哎，为什么呢？为什么成为过去？他没有解释。然后呢，你会看斯布珍怎么写。斯布珍说啊，使徒的职责已经过去了，是正确的，是需要的，但是神迹的能力也被收回了。哎，为什么神迹就会被收回呢？我告诉你，今天还是有神迹的可能性的，我是亲眼见过的，我们中间有些人也是亲身经历过神迹的。所以如果你说使徒时代的神迹完全被收回了，我有一个问号。宋尚杰是最明显的一个人，对不对？宋尚杰的布道会当中，让瘫子起来行走，让瘸腿的，让这个瞎眼的看见，这是使徒时代的神迹啊，它没有结束啊，只是的确什么不多见。而且甚至我认为今天在灵恩神医布道当中，很多人突然被医治的，我也很多问号。但是我不否认今天有神迹存在。如果你的信仰在宗教信仰当中，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连神迹的可能性你都不相信的话，你还信什么呢？你信的这个耶稣是没有医治能力的，你信的耶稣昨天跟今天是什么？是不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在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如果你仔细，包括甚至那个为什么北美福音派，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么反神迹奇事跟方言，也是有他理由的。因为他们受那个第一次跟第二次大复兴的 Jonathan Edwards 影响太深了。 Jonathan Edwards 说过，超自然的恩赐只是给初代教会，目的是要在世界建立教会，但圣经正典完成了，以及基督的教会被建立了确认后，这些超自然的神迹就停止了，超自然的恩赐就停止了。哎，为什么？ Why？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Jonathan Edwards 要这么，虽然他是一个又聪明又能干又宣教心，什么都是最顶级的一个人，但是我看到这个事情上他没有能够说服我。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今天的焦点不是在 argue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神迹，但是我是想让我们看到各种的可能性，如何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神学思想， 在圣经跟圣灵当中有寻求平衡，在教会历史的系统的神学教导跟今天的信仰实践当中，我们需要有个平衡。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会走到极端当中，不管是预言跟方言，你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曾经发现有人教过我要讲方言，你们听过？他就跟你说，哎，你不会讲方言吗？那我教你怎么讲啊，你只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得快一点，越讲越快，然后你就什么，你就开始打舌音，那就是方言了。我 come on come on， 你吓死我，我 下周日会仔细讲如何辨别真假方言的问题啊。啊，有人还教方言，北京就有一些家庭教会，一些极个别的家庭教会受了极端灵恩运动的影响，他教你看异象，看然后教你说预言。我天哪，什么叫恩赐啊？恩赐就是你追求 不用追求上帝给你的，上帝自己就能给你的，那给了你这个能力你就能够用的，而你怎么样学上帝不给你都没有用的。所以那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中间曾经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对不起，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可能自我陶醉，我在讲方言啊，我刚可能那不是真的方言。我几乎有过两次经历，两次很特别的经历，我也几乎敢确信那就是方言，但是通常我没有。但是在一些很特别的圣灵特别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特别的去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出现的印证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特别我要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曾经被人教导说你如何去说预言，如何去教你说看异象，我告诉你这些都没有来自于圣经的依据。那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要圣经？我告诉你，如果基督教没有圣经，基督教就是邪教。如果基督教没有圣经作为我们全部生命敬虔的一个总原则，我们今天就会偏行己路，今天基督教早就沦为超级法轮功了。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在农村的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你很难辨别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什么是民间宗教。正典圣经正典的形成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不认为圣经写完了方言就没有了预言就没有了，但是也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你可以随便的学习方言学习预言学习看异象随时说预言，不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平衡的观点。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方言与否，无论预言与否，无论这个神迹奇事与否， so what， 你被医好了你最终还是要什么死的嘛？你讲了方言一万遍，你不管是哈利路亚也好，就是感谢主了，反正只要是哈利路亚就是感谢主了啊！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见到耶稣面对面，当你见到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假的。而今天我们的确看得不是很清楚。第三个，知识也会消失，爱却永不止息。保罗说知识也终必归为无有啊！知识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用了九次之多。保罗说什么？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你看哥林多教会多厉害啊！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灵恩的教会， by the way， 如果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 Pentecostal church， 是个五旬节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就是灵恩派第二波 Charismatic church，是个灵恩教会。他们有各种各样属灵的恩赐，特别他们还不单单有圣灵的充满的这种经历，他们还有什么很好的知识智慧，所以 Sophia Gnosko 成为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保罗说连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人都说，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什么全备。哇天哪，被保罗都称赞。但是保罗说什么？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然后保罗还说他们什么？人不都有这等知识？他们虽然可以有辨别各种事物的能力的知识，但是保罗说你们 容易使别人跌倒，因为什么？基督为那死的弟兄，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面，知识是被哥林多教会大大看重的一样东西，但是保罗提出他们的弱点。保罗说知识也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是局部的意思， in part， 一点一部分，你们知道再多，你们只知道那么一部分，那么一小部分。上个我们的讲员有提到关于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好像看起来矛盾，那他认为都是有解释的。那我的观点是，我觉得今天有很多圣经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解释的，对不起。你认为有解释，是因为你实在知道的还是太少啊。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我们的困惑，我们的疑惑。这就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要见到基督的时候，什么？我们才有答案，我们才有答案。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 part， 局部，我们的知识是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这个知识什么？是终必消失的，终必消失的。恩赐是什么？大家要记得，恩赐是上帝工作的凭借，或者是说也是他建造教会的一个途径方法，但是恩赐不是上帝生命的彰显。什么才是啊？爱，爱才是上帝生命的彰显。如果我很有知识能力，我把很多东西分析得很透，但是我却生命中没有上帝的爱，这是我常常挣扎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如果我要来讲道的时候，我常常思考的不单单是我如何把这个道讲得清楚，我更想的是若我的信息当中能够把自己耶稣基督自己生命彰显了，也就是说把上帝生命的本质，也就是他的爱可以彰显出来，那就对了。否则的话，你听跟听一个神学讲座没有区别，你所拥有的只是知识而已，有限。先知的宣讲、方言、知识，这些恩赐的程度、功用、能力、价值都是有限的，唯有上帝的爱是永存的。我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挣扎一个事情，你不一定看到啊，我的挣扎，我内心的挣扎。我就发现我过去的这段时间，我的讲道没有办法继续的成长。那然后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的讲道是否可以一直成长呢？我告诉你，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讲道是可以一直成长的，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一个阶段你很难成长。那我发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讲道在一个瓶颈当中，没有办法继续突破。我1994年讲第一篇道，我记得我当时在一个芬兰信义中的 Lutheran 的一个华人聚会当中，我第一次讲到，我告诉你，我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我相信我的起点是很高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到了1999年，我开始牧养第一个，98年底开始牧养第一个教会，然后牧养教会2年之后，我发现我的讲道不能继续成长。当我的讲道不能成长的时候，我就陷入到一个思考当中，说，就说我如何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有几点。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学习，你透过向别人学习。比如说，我曾经讲过，我在90年代把John MacArthur 所有在80年代的讲道都听过。那 John MacArthur 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必须承认，给了我很多很多帮助。然后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到00年代初的时候，我把我的老师 Vinnie Matagalanan、把 David Kerr 他们所有的讲道我都听了，我觉得他们怎么样 develop 他们的 argument 对我也有很多帮助。这是第一个途径，我发现透过跟别人学习，我可以成长，别的牧师们学习，别的长辈。第二，透过跟这些名讲员的比较、竞争、良性的竞争，你发现你也是可以成长的。你发现，哎，你能够超过他， 你能够超过这个人，你能够跟他一样，像他一样好，哎，也能成长。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两样东西对你的帮助都是有限的。这两样，你学习大牌讲员他们怎么样讲，跟你跟别人去竞争比较，他们对你的帮助都是有限的。最最最最能够帮助到你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我的讲道不能够继续成长，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什么一定程度上受停滞了。因为知识学问你是可以学来的，但是神跟你的关系是你要去经历他的爱，你在跟上帝的这个生命的交流，跟耶稣基督的这种关系的交流当中，你不断的去经历他，你不断经历上帝的爱，用上帝的爱把你僵硬的头脑打破，那才有的，你的生命才有可能不断的成长啊！只有你自己生命不断的成长，你才能够不断的，你的讲道才会成长啊，然后你的讲道才能够影响人的。因为你是不可能，一个讲员是不可能把人带到他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感谢上帝，突然我明白原来我还是可以成长，如果我的内心可以不断的去追求跟上帝的关系，不断的追求经历他的爱，在这个爱当中不断的被他建造，不断的被他打败，我还是能够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渴慕成长，我渴慕我们的教会一起成长，我渴慕我们每一个人一同也成长。而如果我们中间感谢上帝，我们有很多神学生呢，这些年 我跟我长老可以表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出现了大批神学生。但是同时我也带来一些，也有一些担心啊。我自己读神学出身的嘛，我知道神学的危害在哪里，我深深知道如果在我的内心我把知识的追求很容易就 replace 了什么，代替了什么，上帝。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非常有可能，当我就像我的长老陈长老昨天给我 email 非常好笑的，他说我们在追求敬拜神还是我们在追求敬拜，你懂我意思吗？他提醒我，他也提醒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是在追求敬拜本身还是在追求去敬拜神，是两个概念。就像我们在教会，我们去务要竭力认识耶和华，你是要去认识耶和华还是去认识这个认识，认识这个知识，它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把恩赐的追求放在很高的位置啊。这就是为什么在灵恩运动当中，我很心痛地看到本来一些非常非常美的有圣灵工作的事情，因为人的伪装。我告诉你啊，我是追求灵恩的，因为灵恩没有错，圣灵的恩赐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我很怕我们追求的是伪装的灵恩，我很怕我们是陷在一个伪装的一个属灵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是怎么样的去追求上帝，经历上帝他自己的爱，只有在这个源头下我们才不至于偏离。所以后来我就在想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讲道，我已经不是在说什么是好的讲道，我说什么是上帝所看重的讲道，是被圣灵恩膏的讲道，不是会众喜欢的，对不起，不是会众喜欢的讲道，是被圣灵恩膏的讲道。什么是好的讲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讲道，乃是会众跟讲员在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上帝同在的讲道， 都经历上帝同在，不是你 feel good， 不是的。因为 feel good 不会让你畏罪畏罪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会的。但是被圣灵充满的讲道，被圣灵恩膏的讲道，会众跟讲员都在这个当中经历神的时候，是你我都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什么？上帝看中的讲道，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讲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就是我们在经历了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了。你我都在改变，虽然我们还不完全，虽然我们都还软弱，但是我们都在改变，我们在不断的改变，被上帝所改变，而不是我们每周得了一个心灵鸡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十三章最后他开始总结，他说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最大的是爱？有没有想过静？有没有想过因为什么？因为信跟望都是基于爱，是因为有爱才会有信有望。而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质，上帝就是什么？爱。因为爱它使我们产生信心，也看到它的信实，也因着我们有了信心，所以我们会产生盼望，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所以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也就是说可能到最后在永恒当中连信跟望都不一定有，但是一定会有什么？爱。那么好，还有两分四十秒啊，我想那我们怎么办？ BRCF 怎么办？想不想听听啊？不太热烈。好， BRCF 怎么？我们听到很多谣言， 我也听到，我们礼拜二开牧师们开会说有四种谣言，有四个版本的谣言。第一个谣言是啊 BRCF 已经被关掉。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说，也他们用的是过去完成时， BRCF 已经 shut down， OK 啊，没有了，我们还在，我还在这里讲到嘛，对不对啊？第二个谣言说 BRCF is shutting down 啊，正在关掉啊，正在也没有嘛，还在嘛啊，最多也就是将来时，你可以用将来时有可能，对不对啊？那也有很多谣言说，哎，说 Jonathan Lee 已经搬到美国去了。对不起，我为什么要搬到美国去？这么 boring 的国家。真的，我在欧洲待到我要回嘛也回欧洲啊，我干嘛要去美国啊？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四个长老，我们都是随时可以离开中国，离开北京。我们四个长老，我们的身份都是随时可以离开的。但是我知道，我负责的跟你讲，前天我还在跟我的 Chris 长老在讲，我们四个长老没有一个人要离开北京。我负责的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要离开北京。将来怎么样带领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就算把我们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他总会给我们开一个窗。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 BSF 看得很重要，不要把这个舞台看得很重要，不要把这个聚会场所看得很重要。圣经上说如今长存有 BICF， 有 RMS， 有 Jonathan Lee， 没有，没有，我们都会成为过去，我们都会成为骨灰。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甚至在这个世上，上帝的教会也不会长存。那个启示录七个最好的七个教会当中，有两个最好的，记不记得哪两个？腓拉铁菲，还有什么？那个斯梅拿，对不对？稍微好一点点的，但也受小小责备的，有以弗所，对不对？请问这些教会在哪里今天？请问被使徒约翰称赞过的教会今天在哪里？今天也看不见了。更何况 BICF 在四世纪的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我告诉你，我们做过很多错的事情，包括我也是。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软弱。但是 上帝的国度存到永远。
也很感谢哈李牧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让我们一同呢在基督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跟教会我们是去到甘肃，有一个针对穆斯林的一个宣教。那同行的人里面呢，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其实她的脸部从这里全部都是重度的烧伤，但是呢，我可以在她的身上看到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自信和喜乐。所以好奇心呢，就是其实我很想去知道她的经历。那原来呢，是因为15岁的时候，她生活中的一场大火让她重度的烧伤，但是呢，她的家人贫困到没有把她送到医院去医治。那她的父亲经常喝醉了酒，其实带着一群男人呢来到家里羞辱她。她知道，如果她想活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她必须要离家出走。所以在16岁的时候呢，他一个人来到了兰州，他去到很多的清真寺里不住地向安拉呼求，又去到很多的寺庙里面虔诚地烧香，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那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传福音，他的生命真的因着上帝信实的爱全然的改变。他开始有勇气揭掉他脸上他认为最重要的那个黑色的面纱，因为他不再自卑的害怕别人看见他脸上那么重的疤痕，因为他自信的知道他是被上帝无比宠爱的那个宝贝。但是在这个姐妹面前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自卑的，因为看似我的脸上没有那么多的疤，但感觉那些疤长在的是我的心底，因为生活其实已经足够的恩待我们，但是我们总是充满了抱怨。而我的生活我觉得就像是一棵圣诞树，看似挂满了很多的礼物，充满了很多祝福，但是其实圣诞树是没有根的，圣诞树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在极大的苦难里面，一个真正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而极具的张力的时候，我真的对我们的神充满了无限的感恩。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不可能在这个世上看到耶稣把水亲自变成酒的神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可以让人的一生活出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生命。那后来这个姐妹呢向神求一段婚姻，但其实别人都取笑她，说她长得这么丑，谁会来娶她？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个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主，主耶稣为他预备了一个长得又高又帅，非常像王力宏的基督徒，把他宠爱的像一个小宝贝。反正我是没交过这么帅的男朋友哈。但是呢，当我看到其实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艰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有感动，想要来资助他们。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祷告，其实我只是问神，我说主耶稣，你希望我拿出多少钱来帮助他们？但是就在那一刻，非常的神奇，我的手机微信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笔转账。那后来我知道，原来是我以前带小组的时候帮助过的一个家人，那他呢度过了他经济非常艰难的时候，他很有爱，他把这笔钱呢又还给了我。他希望这个钱能够祝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我们的主，当发现我们少想一些自己，多考虑到身边人的需要的时候，主耶稣他是多么的喜悦我们的奉献，是像泉水一样能够源源不断的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这个姐妹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扎根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是谁？我们为你做过什么？ 父，我们真的是何德何能能够亲自的被你拣选。父，真的让此刻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能够让我们众人带着这样甘心乐意的心，是让他奉献能够真正的蒙你所悦纳。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